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一次我们要一起来查考的是新约圣经里的马可福音。
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的头四卷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我们叫他们是四福音，因为他们是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四本福音书。
嗯，我们在认识新约那一个系列的有声书里面说过，马太福音所描写的耶稣是一位君王，因为马太福音是为那些日日夜夜盼望弥赛亚来临的犹太人所写的，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就特别注重耶稣完美的人性，因为他是为着追求高贵人生的希腊人而写的。还有约翰福音，他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因为他是用全世界每一个人作为对象的。
至于马可福音里的耶稣，他却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出现，因为马可福音是为罗马人或者那些和罗马人一样勤劳务实的人所写的，所以马可福音写作的笔调很符合罗马读者的胃口，简短明快，直截了当。
马可福音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马可福音很少记载耶稣长篇大论的讲道，倒是一个接一个的说到耶稣所做的工作。
马可福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节奏明快，在整本马可福音书里一共有41次用了 euthys 这个希腊字，那么中文翻译成随即、立刻、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举几个例子来说吧，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天就裂开了。第十八节说，耶稣随即呼召他们。29节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二章的11节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这种字眼叫人有一种很明快、很紧凑、马不停蹄的感觉，好像在描写耶稣是一位风尘仆仆、勤劳服侍人的主。
还有呢，马可福音第三个特点是他很少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因为作者知道他的读者主要是罗马人，他们不像犹太人这么重视旧约圣经，也不像犹太人这么熟悉旧约的圣经。
至于马可福音的第四个特点，就是作者熟悉犹太人的文化习俗，有的时候他会用犹太人一般所用的亚兰文，或者说到一些犹太人日常的习俗。可是呢，每一次有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作者都会很详细的来解释那个字或者是那个习俗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五章41节，马可福音解释了什么是亚兰文的大力大古米。当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说到别人因为门徒用熟手吃饭而议论他们的时候，作者也解释了什么是熟手，并且说明了犹太人有一大堆洁净的礼仪。后来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提到割耳板的时候，也跟着解释说割耳板就是共建的意思。
总结这四个特点，就是马可福音多记载耶稣的工作，少记载耶稣的教训，他的节奏明快紧凑，他引用旧约经文不多，每一次提到犹太人的习俗或者用到犹太人通用的亚兰文，一定马上加以解释。我们跟罗马人一样，都是对犹太文化背景不熟悉的人， 所以读起马可福音来会觉得特别容易，可以从马可福音里认识耶稣以一个仆人的身份为我们所带来的福音。
一点也不错。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现马可福音不单是写的浅白容易懂，而且简单扼要，是四福音书里最短的一卷书。同时，如果我们把这卷书读上几遍，我们就会发现马可福音的结构也是非常清楚的。
是啊，我们先从它的地理结构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是发生在约旦河下游的河谷。从第一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八章的二十六节为止，所有的事情都是集中在巴勒斯坦北边加利利那个地方。
然后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到第十章五十二节的一段，说到耶稣从加利利来到了北边黑门山脚底下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当彼得在那里认耶稣是基督以后，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从北方回头，一路南下，走向耶路撒冷。所以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这最后六章圣经的焦点就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了。
如果我们从马可福音的内容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显然是整本书的引言，接下来从第一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十三章的结束都是说到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十四章跟十五章是记载耶稣的受难，最后十六章说到耶稣的复活。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马可福音的地理结构和内容结构配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整个马可福音的立体结构了。它的第一个段落，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是马可福音的引言，第二段就是从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三章的三十七节讲到是耶稣的事工，接着十四章和十五章耶稣的受难是马可福音的第三个大段落，十六章是马可福音的第四个大段落，说到耶稣的复活。
如果再仔细一点，我们还可以把马可福音主要讲耶稣事工的这个部分，就是从第一章的十四节到十三章的三十七节的这一大段，根据耶稣工作的地点再分成三个部分，那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包括了第一章的十四节到八章的二十六节这一段，然后是耶稣的上耶路撒冷之路，这是从八章的二十七节到十章的五十二节，最后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就是从十一章到十三章。
不错，现在我们已经对马可福音的主要结构有了概括的认识，那么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就一定会更容易明白作者所想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了。谈过了马可福音的特点和马可福音的大纲之后，如果我们要了解马可福音，最好就是从马可福音的引言着手。
不错，我们前面已经说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是整本书的引言，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能够让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耶稣到底是谁。
对，在这个引言的一开始，也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又可以说是全部马可福音的主题，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句话不单单讲出了马可福音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把耶稣的身份很清楚地介绍了出来。
嗯，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约书亚，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名字，意思就是神是拯救。可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位耶稣，他不只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稣的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
说到神的儿子，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用我们的想法，以为神是父亲，耶稣是儿子，所以耶稣要比神低一级。其实啊，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犹太人所说的儿子并不一定是指父子的关系，而是强调他们里面有同样的生命，有同样的本质。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耶稣有神的生命，耶稣就是神。
至于基督，这个字是一个希腊文，它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指的是那些受神的差派，用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被膏立来为神做事情的人。
我们知道啊，在旧约圣经里有三种人都是用油去膏立的，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可是旧约圣经再三的预言，将来神要差遣一位特别的受膏者，他同时具有先知、祭司和君王三种身份。于是弥赛亚这个名词在犹太人的心目里就成了这位神所应许要来的特别的受膏者，他不但要把神的话带给人，他也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他有神的尊荣，他也有神的权柄，他是一位大能的拯救者，要把神的百姓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宣告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告诉人，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犹太人历世历代以来所盼望的弥赛亚。
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宣告，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神，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至于什么是福音呢？这就是马可福音所要告诉读者的了。马可福音用三件在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叫人认识耶稣是谁，那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来的见证，还有他受试探的见证。首先我们来看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这两节经文是整本马可福音里唯一直接引用旧约经文的地方。我们如果把它和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还有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做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叫人认识耶稣的身份。原来先知所预言的，当弥赛亚出现以前，神所指示的那位为他铺路的人已经出现了。
让我把这两节经文也念出来。以赛亚书40章第3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弟兄姐妹，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马可福音所说的这位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里面所说的那位为耶和华为神预备道路修平道路的人。当他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应该知道接着耶和华神就要亲自降临，因为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清清楚楚地说到，这位神所差来的使者是在犹太人一向所仰慕的主面前预备道路的。
所以接下来马可福音第1章第4节就告诉我们，这位旧约所预言为神为万军之耶和华为犹太人一向所寻求所仰慕的主预备道路的使者已经到来了。他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也就是说， 约翰就是这位为神、为万军之耶和华、为主预备道路的使者。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耶稣也曾经亲自向人指证约翰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事实上，使徒约翰所做的工作也的确证明他就是那位为弥赛亚预备人心的使者，因为他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的道。
犹太人对洗礼本来就不陌生，因为一个外邦人要皈依犹太教的时候，他们除了要行割礼，为自己献上赎罪的祭物以外，他们还需要接受洗礼，他们要把全身都浸在水里，表示洗干净他们的污秽，使他们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可是现在施洗约翰说，犹太人也应该要接受洗礼，这个跟犹太人一向的观念就很不一样了。
对啊，施洗约翰给洗礼加上了新的观念，他叫犹太人看见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他们心灵和外邦人是一样，都是污秽的，也是肮脏的，所以需要借着水，就是洗礼，来表明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表明他们愿意悔改。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么施洗约翰的信息为什么会在犹太全地带出这么大的影响，带出这么样的震撼力呢？原因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六节，那里说，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不错，施洗约翰穿着打扮和他独特的生活方式，会叫犹太人马上联想到旧约时代的先知以利亚。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记载说，以色列王亚哈谢的使者，当他遇见了先知以利亚以后，王问使者，对他们说话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回答王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一听就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可见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就是先知以利亚的形象。
而且旧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也预言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施洗约翰的穿着跟打扮，他的生活跟他的教训，也能够叫人相信他就是先知所预言要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使者，弥赛亚跟着就要到了。
是的，圣经在这里还说，约翰吃的是蝗虫野蜜。照利未记第十一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的记载，蝗虫是一种犹太人认为洁净的食物，不过也有人认为它是指当时最穷苦的人所吃的一种豆类。至于野蜜是什么呢？它可能是指蜜蜂所酿造的蜜，也可能是指巴勒斯坦一种树的树皮所流出来的汁。不过不管蝗虫野蜜到底是什么，它都说明了约翰所过的是当时最简单的生活。
约翰穿着最简单的衣服，吃着最刻苦的食物，住在又干又热人烟稀少的旷野里，在那个人人追求奢华跟舒适、崇尚享乐的社会里，这种生活上的见证实在成为一个对比。难怪施洗约翰的信息能够这么样的吸引人，这么样的有力量。
不但施洗约翰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还有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吸引人，他更是直接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做见证，推崇弥赛亚的尊贵。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第八节就说到，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我们晓得巴勒斯坦是一个灰沙很大的地方，犹太人习惯在进门的时候要把鞋子脱下来，把沾满了尘土的脚洗干净，然后才进屋子里去。 这些事情啊，一向都是奴仆的工作。
熟悉犹太人风俗习惯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犹太人认为跪下来为别人解鞋带是一件很卑贱，只有奴隶才应该去做的事。所以尽管犹太律法规定学生应该为老师做任何的事情，可是他们不需要为老师解鞋带。
可是施洗约翰却说，他连为耶稣解鞋带也不配。意思就是说，这位他所服侍为他铺路的弥赛亚是这么的尊贵，是这么的有能力，在弥赛亚面前他连一个奴隶都不如呢。
接下来马可福音又用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来的见证来说明耶稣是谁。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见，拿撒勒在加利利的西北边，他在犹太人这么多的城市当中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无名的乡下小城，那里的人讲起话来口音粗俗，又不讲究文辞，跟耶路撒冷的人大大不相同，所以一般的犹太人都看不起拿撒勒人，觉得他们都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小民。
可不是吗？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提到，后来成为耶稣门徒的拿但业，当他第一次听见腓力告诉他他遇见了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拿但业立刻不屑地反驳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耶稣来自这么一个被人轻看的地方，就说明他用最平凡最谦和的样式来站在约翰的面前接受约翰的洗礼。
可是当耶稣受完了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跟十一节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圣经提到天为耶稣裂开了，又提到有声音从天上来指着他说话。天是一个最崇高的地方，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的居所，是神亲自来见证耶稣的身份。
对，再说这个天上来的声音是引用了旧约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篇诗篇是君王登基的时候群众所唱的诗歌，说到一位受膏者，一位荣耀的君王诞生了。所以当这个从天上来的声音为耶稣做见证，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的时候，神是要人知道耶稣是受膏者，是弥赛亚，是荣耀的王。
这个天上来的声音还说，我喜悦你，这也是有旧约圣经的背景的。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神的仆人弥赛亚的话，也就是说，当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对耶稣说，我喜悦你的时候，以赛亚的预言就成就了，人们就可以从神的见证知道，耶稣不但是弥赛亚，而且他要用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完成弥赛亚在地上的工作。
天上来的声音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是这个两句话却把耶稣的身份跟地位很清楚地宣告出来，他是弥赛亚，他有君王荣耀的身份，他却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人，来成就神的救恩。
跟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十三节，是借着耶稣受试探来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
我来念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去，而不像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所说的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马可福音的特点，他常常用立刻、随即、一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一类的词来强调耶稣是一位风尘仆仆、日夜奔波、殷勤服侍、一刻也不耽搁的人。
13节说，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其实啊，撒旦这个字眼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专门作对的人，是指一个控告者。他另外一个称呼就是魔鬼，他是神的对头，也是人的对头。神是完全圣洁、完全美善的，而魔鬼呢，就是处心积虑要借着罪恶、借着虚假来破坏神的圣洁、破坏神的美善、破坏神的计划，并且借着引诱、控告跟毁谤叫人离开神。
所以当主耶稣要开始工作的时候，撒旦就企图来拦阻他，希望神的计划不能够实现。耶稣所受的试探，不管在属灵的意义上或者神学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四章都同样的记载了耶稣受试探的事情。
是的，魔鬼引诱耶稣，要他把石头变成食物，企图叫耶稣贪爱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又想要叫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显扬自己的名声。这些试探跟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我们所遭遇的试探外表上看起来跟耶稣所受的试探不一样，可是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撒旦企图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来引诱人，叫人失败。
至于天使，希伯来书第一章19节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也就是说天使是神的使者，是神的军队，是听候神的差遣，为神传达圣旨、成就神命令的灵。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1节告诉我们，当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魔鬼就离开了耶稣，然后就有天使来伺候他，表示耶稣是单独受了试探并且得胜了。
耶稣胜过试探，证明他是神的受膏者，是弥赛亚，他能够拯救世人。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5节跟16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已经认识了耶稣就是神，就是基督了呢？我们是不是已经认识了耶稣就是最尊贵、最荣耀的君王，也认识了他到地上来为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最卑微、被人轻看的人呢？我们有没有认识到他受试探跟我们一样，是为了要体恤我们呢？也认识到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救我们到底呢？
金华牧师啊，这样的一位主实在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需要，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真是要为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而来向神感恩，并且接受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生命的主。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请你继续收听下去，等你读完了马可福音，我相信你就会认识我们这位至高的君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这次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